好，今天我们开始讲一个大家比较熟悉的题目哈，就是中国文化的部分。那么我看了一下那个日课程，现在还有这个大概还有五，是不是这个月我们还有5次时间可以讲哈？所以我就想说，或许会把今天要讲的内容比较多，或许就分成2次来讲。那么到了。就是17号那一次，我们来讲这个现代性。那24号就是圣诞节那一天，我们来讲这个，来讲一些跟美国比较有关的大家比较感兴趣的话题。那最后一次有一个总的回顾那就是一个大概的安排，这样我们就可以把每一次的时间都充分的利用起来。那我们在讲中国文化的时候，就是中国的文化跟西方文化会有一些不同的特点我们上一次学习到了西方的文化可以用共相跟殊相来总结，它是一种自然跟恩典的这种区分当中我们会看到福音怎么样在这种西方哲学的思辨以及它带来的这种对艺术上面这种关于共相跟殊相的这些不同的侧重点的时候我们会看到福音对西方的文明就产生很多的一个影响。这样子我们就不是单纯的在学一种的好像抽象的理论而是我们看到很多实际上在旅游的时候或者是在平时在接触的时候，我们在跟熟悉这些文化，或者说被这些文化所熏陶、所塑造的人，在谈话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有一种让对方有一种这个知己知彼的感觉然后知道说基督徒对你们所熟悉的、你们所喜欢的文化，我们也是知晓的，而且我们还可以提供一个就是让他们看到基督的信仰是如何对西方文明产生过这么重大的一个影响的。那中国文化呢，跟西方文化会有一些不同我们平时从我们的经验说起，中国人常常就是在一种自然跟社会的一种两重的状态底下在生存的，就是中国的思想或者说中国的艺术其实是很强调回归自然的中国一个很鲜明的特点就是它没有分成共相跟殊相它是用一种怎么讲一种天人合一的一种感觉，中国人讲感悟，西方人讲这个逻辑跟推理，那这种感悟就使得古代的中国人是把自己放在一个跟大自然融为一体的那样一个状态底下去理解自身跟理解它外面的这个世界的。那另外一部分，所以这就使得中国的文字中国的艺术这些不管是文字这个诗歌还是说绘画这些的艺术形式都会很充分的体现这一点。那另一个部分就是中国的社会，就中国的人际关系。我觉得这个时间会不够讲，所以我想把它分成2次就是下一次我们来讲中国的这个人际关系，那这是给中国人带来一个最严重的困扰的部分。我们常常觉得我们的艺术很好，我们很辉煌，很美妙，但是中国人其实活得很痛苦，因为他这种这种在一个家长制的体制底下，其实从来没有改变过那这个我们到下一次再来讲。这个家长制并非说我们现代的中国人说这是以前的一个封建社会所造成的其实它是深刻的融入在中国人的人与人相处的一种模式里头不管你是用共和国的形式，还是用这个，还是用其他的这种制度的形式，还是用帝王制度的形式，这一点从来就没有改变过。那这就导致人际关系是特别，中国人是特别需要更新的部分，所以我们会讨论，会考虑说， 教会能够给中国社会带来什么样的不同？啊，这是我想思考的是从这两个方面入手。那么大家也都知道，这个我会引用一些从前王乙牧师的一些他的一些思考跟探索啊。大家都晓得王乙牧师他写过他整理过一个家庭中国的那个家庭教会史啊，那个 PDF 大家在网上都可以找得到。这个那他总结的很全面啊，很好，很值得我们去借鉴跟继续的思考。好，那今天呢，我想就跟大家集中在第一点，这样我们时间充裕一点啊，或许也可以有点时间来讨论跟分享哈。中国文化的特点，首先它是在一种天人合一跟自然崇拜当中体现出来的一种很隐晦的或者联想的一个特点。所以，当我们在讲到就传福音的时候，或者是跟我们的家人、我们的朋友他们在对话的时候，常常会听到这样一种说法啊，包括许多政府官方的宣传，在讲到中华文明的时候，会强调一件事情，就是中华文化的这种连续性。就现在，西方有很多不同的文化都出现过断层，但是就中华文明，好像是5000年以来一直延绵不断，一直延续到现在的一个文明啊，所以学者就会区分，好像有政治上的中国，有不同的政体、不同的这种组织形式，但是文化上的中国始终是一样的，始终是一个大一统的。就凡是说汉语的人，大家都 share 同样的一种思考的方式。那我们现在来想的就是我们接触到的所有的这些，凡是说汉语的人，他们比较共同的那个特点是什么？啊，他们有一些很共同的思考的方式，不管是自觉的或者是不自觉的，这第一个就是体现在汉字的这种特色上面。就汉字呢，是现在世界上唯一还在使用的以象形为基础的文字啊，所有的这个文字体系呢，或者是表音的啊，或者是用其他的符号来继任这个世界上的概念的，那只有汉字是现在现存的世界上面还在使用的这种以象形作为基础的文字啊，这也是我们说这种中国人思维习惯的一个连续性的一个很有趣的地方所在啊，因为语言跟文字是如此的塑造我们思考的方式啊，所以圣经里头就讲到了这个太初有道的时候啊，所以语言呢是一个让我们没有办法绕过语言去认识世界。就这个世界上的一些哲学思想会告诉你，好像文字是要被破除的东西啊，文字是阻碍我们认识世界真相的啊，一个不能够让我们真实的理解世界的一个工具而已啊。所以佛教里面就有所谓这个不立文字的说法。但是其实圣经的观念就是这个语言跟文字。正是透过语言跟文字，才能够真实的去把握世界的真相。哦，这个神学还可以继续的讲下去啊。不过我们回到汉字今天的题目来，就是这种象形文字是很深的塑造了中国人去理解世界的这种底层逻辑的。我们举几个例子来看哈。第一个就是这个"地"这个字哈，"地"这个观念在从前的一些，我等一下我们会谈这个事，就是以前我们在跟同胞传福音的时候啊，常常会有一种这个汉字拆解的方法啊，说这个中国的古人就是我们从汉字当中就可以得出一个好像中国古人就是在敬拜圣经里的上帝这样一个结论啊。那等一下我们会看这个事情，那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字就是"地"啊，就是天地这个"地"，或者是圣经用上帝这个词来指代耶和华啊，神啊，上帝。那这个字呢，在最早它甲骨文那个形状啊，它其实是一个花蕾或者是花蒂 是一个向下从树上垂下来的，就像这张图上面的哈，那个地是一个花蕾，然后花蕾底下开出来一个花，就表示说这个地是一个所有事情的根基或者是一个依托的意思。好，从这个花地上面可以开出一个花来，所以所谓中国人的那个天地的概念呢，就是一个万物的整个宇宙的基础的意思啊，就是从这个地上后面就生长生发，或者是化生出整个的宇宙万有，所以这个地的字形上面是它其实是跟花朵有关的啊。那我们今天从单单从逻辑从概念上面来看，就看不到什么太深的联系，对不对啊？花跟这个上帝有什么关系？但是中国人就是用这种很联想性的思维来认识世界的。所以那个朱熹他就讲过一句话哈，他说"人自是天，心自是地"啊，就是在讲人跟天的关系，心跟这个地的关系。所以中国人就是这样子把人看成是一个小宇宙啊，人有四肢，然后那个万物有四时啊，然后人有这个。好像有，就是道家也说什么有小周天哈，什么就是在这种天人感应的说法，就是在中国人的身上看的是非常的明显。所以中国人的思想世界呢，他从来就不曾跟具体的世界分离过啊。所以中国人的哲学思想没有产生过像柏拉图那样子这样很彻底的共相跟殊相相分离的思想，而是中国人对于遥远的世界的想象。或者说是一个更高的世界的啊，一种想象，都是存在于一种很模糊跟连续的的事情上面啊，好像那个天地所居的地方叫做昆仑山，好像《山海经》里面讲。那昆仑山是什么地方呢？好像也是那个周穆王可以坐着马车可以到的地方啊，它并不是一个好像是一个绝对跟这个世界分开的地方。那还考虑到，好像说中国是这个世界的中心，那这个世界之外的地方是什么？叫做海外啊。所以很多诗词也讲到这个“海外图文更九州”啊，就是在这个中国的九州之外，是还有另外一个世界，我们未知的世界啊，那个是在海外的一个概念啊。所以很多这种像《聊斋志异》也好很多这种志怪的传奇，都是说那个坐着船到了海外，就到了一个。跟这个世界好像是相反的，或者颠倒的世界里面去啊，有这样子的，是他中国人对于这种我们熟悉的世界之外的世界，是他们是这样想象的。还有关于道啊，道这个概念也跟西方的这个 logos 是不同的啊。西方的 logos 就是好像是一个很抽象的万物的起源的观念，但是中国人对道的认识。一开始在《周易》的那个义辞上面，它有这么一句话，就是很有名的话，叫做"一阴一阳之谓道，仁者见之谓仁，智者见之谓智，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道就跟我们能够经验到的这个有天有地，有男有女啊，有这个有阴有阳的这个世界，并不是。抽象的剥离开的，但是人对于这个万有的本源的认知是看到的角度是各不相同的，这就是见仁见智哈，这个成语的来源。然后他说到这个是百姓日用而不知哈，而君子之道鲜矣，就是大家都在跟这个道打交道，只是大家并不晓得我们是怎么跟被他影响或者被他塑造的，这也就是很多中国人在一起，确实就是在日用而不知的一个情况底下，他们在 share 一套的这种思维的体系，这就体现我们往下看一些具体的东西就像中国人的分类的概念跟西方的分类是很不同的，在这个葛兆光是复旦大学的一位教授他。我觉得他这部《中国思想史》写得很好哈。早年在研究中国思想史或者中国哲学史的时候，最早胡适写过一部《中国哲学史》，然后后来比较有名的像冯友兰他写过《中国哲学史》，还出过一个《中国哲学简史》，后来是他在普林斯顿的时候是先出的英文版， 这个就是对西方的学术界对他的认可也是比较高的。那前面其实这两部著作都不是太理想啊，其实是都不是太理想。后来葛兆光教授的这一部书是挺有挺丰满的，不管他是他的这个方法论上面，还是他举的例子上面我觉得可以借鉴的地方很多哈，这个先不多说了哈，我们先看他怎么讲哈。他说，中国的人们是特别注意到一个现象，一个事物可以感知到的表象，然后用这个表象作为现象和事物分类的依据。那这种归类的思想常常从可感知的表象出发，发生广泛的联想，用隐喻的方式加以联系啊。这是那我们看几个例子，比如说。中国的偏旁部首啊，用那个木字旁来表示跟树木、跟植物有关的概念，但是常常呢，这个木字旁表现出来的概念是已经超过了树木的范围啊，就是这种发散的思维的一个例子。比如说这个字，好，我看看，这个字是太阳哈，这个字是这个字念念镐，这个镐字是太阳在木头上面啊，它是表示已经太阳已经从树上升起来，升到天上的意思哈。这个字就是表示一种光明的意思，就很光明很明亮，就叫做镐。那太阳掉下去呢，这个字。这个是叫做杳哈，就是杳无音讯那个杳，杳就是太阳从树上面落下去了，已经下山了，太阳已经下山了，所以我们说这个杳的意思就渺茫或者昏暗的意思，就很遥远，很昏暗，就跟太阳下山以后人的那种心理的感觉很像，它已经不是具体的在那个具体的一个形象里面，而是从这个形象散发出来的一种联想啊，所以中国人是很联想式的。它可以有很多很多的联想，那么这个太阳在木头中间就是"东"这个字啊，"东"这个字，就是太阳从东方升起来啊，我们会看到好像那个日头慢慢升起来的时候是早上，就是在那棵树中间的一个景象，所以就用这样一个其实跟树没有什么关系的概念来表示一个方位的概念。那从这个方位的概念呢，它又跟这种好像跟五行的属性也是相关的啊，所以就东方就属木，东方就属木，那西方就属金，然后这个南方就属火，北方就属水，对不对？所以你会看到从木这个词，你可以联想到东西南北，联想到这个阴阳五行，都是这种散发性的。联想的思维的一个体现。那我们再举一个例子，就是我们中国人骂人是很含蓄的啊，骂人很含蓄的，常常人被骂了还不知道为什么。那就是说，我们为什么骂人家是不是东西呢？不是东西是什么意思？他是不是说这不是东西是夸他是一个人不是一个东西吗？以前我们听到这句话可能会这么想啊。但是不是东西，它其实是一个绕着弯子的讲法。那不是东西，其实就是讲它不是南，是南北。不是东西的意思就是说你这个人是南北。那是南北是什么意思呢？南北就是水火，水火无情或者水火不容的意思。至少是在讲说这个人他很无情，无情无义，说你这个人不是东西，有这个意思里头，而且还可以再往下引申啊，就是那个水火还可以引申出更多的意思啊，更多啊那些甚至是污秽的、不洁净的意思哈，我就不说了哈，就是这个不是东西，其实是给人一种散发的这种联想的意思，所以这种人实际可以感受到的这些概念跟一些抽象的概念就在这种联想的思维里面被建立起来，好像火跟黑也是有关系的。那为什么火跟黑是有关系的？在这种五行跟颜色的关联当中，那可能是很直观的感觉，可能就是因为一个木头被火熏了以后，它就是黑的了，所以好像，哎，这两个东西就对应起来了。 所以中国人在造字的时候，他形成的整个认识世界的宇宙观，其实跟文字是有很深的关联的。那我再说回来，就是我们怎么去看待用中国文字去溯源来好像我们想要推导出这个中国的汉字跟圣经的记载是相关的，比如说。特别是早年，可能原住民弟兄做过一些这些努力啊，所以经过他的推广，很多人是听过这种说法的。那现在不单是华人圈子，我发现韩国教会的传道人也这么讲啊，那讲的人越来越多。但如果你真的熟悉那个汉字的逻辑的话，你会发现这种解释其实跟汉字本身的逻辑是不是太相符合的啊？好像用这个“船”字啊，比较有名的这些例子。船字说是舟八口，对不对？好像说是诺亚方舟上面有八个人，但是其实这个字呢，在最早的古文里面并没有这个字，其实是最早就是舟这个字。那船这个字最早的记载是出现在可能是到了战国时期才有的。那这后面的这个，它其实是一个音旁啊，就是我们知道中国字有象形字，有会意字啊，然后有这个形声字啊，它应该是一个形声字，所以这个字的意思，它是被表示在舟的那一边的。那后面这个形状到底是什么意思？有很多，它可能可文字上面可以做很多考究啊，但是从它的字源上来看，你把它说是中国最早的古人对挪亚方舟的一种记忆，其实事实上是蛮牵强的，是蛮牵强的。还有像“义”这个字，好像上面是一个“阳”，下面是一个“我”，啊，就是在说这个字，就好像中国的古人就知道说，基督代替性的救赎，好像这一个神在救赎历史当中给以色列人的这个礼仪律，中国人好像很早就知道，但是其实这个字并不是这个意思哈，这个字“义”字呢。首先，这个“我”这个字本来在中国的古文里头，并跟我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中国人对自我的认识是，他是很没有这种自我的观念的啊。中国人因为他的感受是很敏锐的，然后他想到的都是万物之间的关联，所以“我”这个词这个字在古文里头应该有时候是用“于”来表示。那“我”呢，在古文里头可能跟那个。跟武器是有关的哈，就我们单单看这个字形，可能左边是一个手，右边是一个戈，就是那个打仗用的那个武器，就是一个人拿着一个戈的那个意思。那最早甚至也没有手的意思哈，最早我看甲骨文里头是好像是这么写的，好，我写的不一定对，就是这样子。然后是这样子，大概是这样，有点像这个字形是这样的，所以它其实是一种。是一个武器的形状。那“义”这个词本来是一个通假字，就是它是礼仪的那个“仪”的通假字，所以就是表示在早年那种敬拜鬼神的场合，或者是在战争的场合里头的一个场景，或者一个它最早的那个对应的场景是这样子的。所以用今天我们看到的。演化出来的这个字形，把它解释成上面是阳，下面是我，啊，也确实跟中国字本身的内在的这个逻辑有一点不是太相符啊。所以，这跟我们一直护教学里面一直讲的这种神的普遍启示、普遍恩典和他的特殊启示的关系啊，我们可以回到这个神学的框架里头去理解啊。就我们所信的那个天也好，那个地也好，始终是。自下而上的一种想象，或者说始终并非是从上帝那个清晰的启示而来的，所以是带着很多很多人的天然的联想，或者甚至有很多那种罪性的成分在里头。那我们应当怎么样去跟我们的，就是如果假设别人对这些知识也是有所了解的，那其实这种传福音的方法未必是一个好的途径啊！别人会觉得你这个方法 不是很严谨。那再来也可能会助长，这其实他的动机有一点说要助长中国人自己那种民族的骄傲在里面啊，因为你们本来就是信上帝的，你们中国民族本来就是好的。我们会看到这种它背后的一些逻辑在里头。好，这是我们讲汉字啊，就是讲说汉字作为一种不言而喻的思想运算的符号被人接受的时候，那人自己创造的文字就反过来会影响制约跟规范人对世界的认识，最后就变成一套这样一种互相联系的这种隐喻的系统。那后面呢，在就会对中国人思考自己是谁，思考这个世界是什么，就产生很多深远的影响啊，所以我们喜欢的艺术的形式都受到这种思维的影响啊。比如说中国艺术里面很讲究通感啊，留白啊，那个通感就是用一种感觉转移到另一种感觉上面去，用个颜色，比如说那个红杏枝头春意闹啊，那个小学老师最喜欢举的例子，这个闹字就是一个通感啊，它我们其实看到的是那个花开得很旺盛，它是一种颜色啊，是一种颜色，是一个视觉效果。但是跟闹里头就有一个声音，有一种气氛，好像那个花是活的一样啊。就是这就是这种概念之间的互相的联系带来的啊。然后留白就是有一些话我不用说出来啊，你自己去想啊。那么还有就是这个中国的这种艺术的美感，我们觉得它很美，但是其实呢它是生病的结果，或者说它是一种很痛苦的结果。啊，中国人很擅长把一种很过不去的一个纠结的东西，最后画成一幅很美的画，或者变成一首很美的诗。啊，大家在欣赏的时候，就说哇，这个人很豁达啊，就是像，特别是像苏东坡哈，他被贬到黄州的时候，就写了很多的诗，大家觉得这个苏东坡心胸很宽广，只是他对中国的语言文化，他对这种底层的逻辑非常的熟悉，他的这种功底很好啊，他就用这个方式来表达他的郁闷，结果人看出来是觉得他的性格很豁达啊。那其实这是这个中国文字本身的这个奥秘在里头。我们举几个例子。第一首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一首这个落花诗哈，它的作者是陈宝琛。陈宝琛是清朝最后几个皇帝的老师哈，应该是光绪还是溥仪的这种帝师了哈。那因为这种联想跟通感的缘故，中国人很喜欢用一些意象来比喻像最早《诗经·离骚》里面，屈原就用香草美人来比喻他自己这种品格的高尚哈。那落花也是一个经常被用到的一个意象哈，人常常用这个花朵来比喻自己，诗人会用蝉来比喻自己的高洁啊，会用这种竹子来比喻自己的这种正直哈。那花也是一个经常被用到的一个意象，用花来比喻人。那这首诗其实很好的表现了一种中国人对人生的一个感悟哈，他在讲说人生，在特别他自己人也到了晚年的时候，那其实当时的清朝政府也是到了一种有点风雨飘摇的那个状态底下哈，所以他就是在那个情况底下写了一组那个落花的诗，第一句说那个流水潺潟去不留，从我们就会想到花朵从树上飘落下来，结果它就掉到了溪水里面。那从这个溪水就一直被水沿着蜿蜒的河道被送下来，它就一路的往下流哈。所以这个花朵离开了它的树枝，就是留不住的。但是余香待荡碧池头啊，虽然我们说落花流水啊，流水无情，把这个花瓣送走了。可是这个花香还在，这个花香还飘荡在它刚刚掉落下来的那个池水的中间啊，这是就是一种人生的一个无奈的比喻啊，好像说我们人 到了那种生命的尽头啊，那你一生留下来还有你的品格啊，你的留下来的这些思想，或者说你的人格的魅力啊，所有这些东西，好像人是不甘心一生就这样子就过去了啊，总是想留下一点什么。那么我们等一下会看，我们怎么从圣经的角度，比如说跟中国人来谈论这些他们觉得是很好的艺术形式的时候，我们怎么跟用他们熟悉的角度切入去谈到福音？这所以第一句是一个一生的总括啊，然后第二句说这个宴闲鱼肺啊，这个是念肺，能相厚，泥屋台遮各有油，就是在比喻这个落花掉下来以后它的遭遇，它有时候被燕子叼走了啊，去筑巢了。被混在泥土当中，被那个燕子叼去了。有时候被水里的鱼吃掉了。那个这个肺就是咬咬的意思。那能相厚的意思就是，其实这个落花是在感激燕子跟鱼的，觉得他们是我在这种好像世事无常的飘零当中碰到的这些好朋友。有时候碰到了燕子，它把我叼去筑了巢；有时候碰到了鱼，啊，它怕我。被水冲走，就把我含在嘴里啊！就是路上的这些朋友的帮忙。那有时候会碰到坏人，泥污台遮各有油。有时候你会碰到啊，被肮脏的那些泥巴弄脏啊。有的时候你会被啊路那个岸边的青苔挡住、遮住，它挡住了这个花的去路。但是各有油，好像这也体现了一种啊豁达在里头，就是。虽然这些人好像是在害我，是在给我泼脏水啊，但是其实也各有各自的原因啊。这个落花也不因此去怨恨他。然后这就好像跟人的一生是很相似的啊。你是从一朵花，怎么从一个花瓣，怎么从树上飘下来，讲到它的余香，讲到它这个蜿蜒曲折的这个过程，然后讲到这个委退大难求净土，伤心坠失进高楼啊，这个。大难呢，这是一个应该是形容词哈，从它的这个格律上面讲哈，这应该是个平声。那这个大应该是太的一个通假字啊，就是说，就是人死了以后还是很难找到一方的净土啊，一辈子在这一个红尘当中飘荡浮沉，但是他死了以后想要找到一个净土可以委身可以休息都很难。对一个花瓣来讲是这样，对落花来讲是这样，对人来讲也是这样。那么"伤心坠失进高楼"也是引用了，应该是啊杜甫的名诗哈，"花径高楼伤客行，万方多难此登临"的那个化用。伤心坠失进高楼，高楼可以有不同的，我看有不同的解释。有的是说，有的花它是从高楼上飘落下来的，它比那个路边的野花。的飘零更让人惋惜，更让人感慨啊！可能说每个人的这个经历不同，或者或高或低，成就有高有低，但是终究都难逃一死。但也有可能，我觉得也有一个意思在里头，就是就是讲到人的理想的破灭啊，就是那个花被风随风吹走，他想要找到一个净土去安息，或者他想要接近。他曾经心里的理想，就是高楼，其实隐喻了他的理想。就那个花被风吹来吹去，吹到很高的地方，好像他要接近他曾经梦想的那个高楼的时候，但是就这样子被吹过去了，就没有了。所以说是伤心坠失进高楼。所以这同样的就是诗无达鼓啊。所以每一句诗你也可以都可以从它表现出来的那个情绪里头有很多发散的东西，跟我们每个人的人生的经历都有关系。最后一句，他说："这个辟根枝叶从来重，长夏阴沉且少休。"讲到这个花，最后它被水飘走，被风吹走啊，经过了很多的聚散离合以后，是回到了那个树枝底下，它变成了就是这个叫做什么啊？就是落红变成了。变成了那个，对，变成了护花的那种泥土，它就变成了滋养下一代的养料。它这一生过去了，但是它落在 树木的根上面覆盖了这棵树，成为这棵树的营养。那这个枝叶就是一代一代的啊，被飘零下来的这些花也好，树枝也好，叶子也好，全部都覆盖在这棵大树的根上面，所以显得很厚重。OK，那到了夏天的时候，这棵树就长起来，长得很茂盛啊，那个树荫非常的很大，一棵一棵好大的一棵树啊，这棵树可以荫庇很多很多的后人。那这个花瓣它的价值、它的意义也得到实现了。因为它滋养了后来的这棵树的那个树荫，所以这个时候，当他看到这棵大树长成的时候，他就会说啊，这个时候我可以好好的休息一下，我可以稍微休息一下，我这辈子经过了这么多的辗转沉浮啊，我这辈子也值了。这就是这一首诗可以读出来很多，好像他在写花瓣，但是其实他是在写人啊，他在写不但是一个单独的人。而且是有那种普遍的意思在里头啊，就是中国人的人生经常会有这样子的感慨，就是对，为什么呢？因为他对自然就是有很多的这种的联想，因为中国文字就是有很多这样子发散性的关联，以至于人在读这些诗歌的时候，你就会感到很多很多的共鸣在里头。那我们就可以，其实他的每一句话都可以成为我们啊，传福音的一个切入点啊，就是给大家参考啊，这也不算是啊唯一的答案，或者说是标准的答案啊。像比如说这首诗里头讲到鱼香带荡碧池头啊，就是讲到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尊严或者他自己的尊贵，他自己的价值。那人为什么不是一了百了？为什么会心有不甘呢？因为人是按着上帝的形象造的啊，神就是把永恒放在人的心里面，所以人经过了一生的浮沉坎坷以后，他还会觉得我总是想要留下什么，或者说我总要是跟永恒有一些的关系。但是现实就是这么残酷，就是流水迁徙去不留的啊，这就是小药理问答里面前面几问，我们如果用其实都可以用中国的文化来解释的啊，这只是一首。其实只是一首很不起眼的诗。那《唐诗三百首》其实每一首我们都可以拿出来，给它做成这种福音性的解读啊。如果你做得好的话，其实对整个以同样的思维方式来认识世界的我们的同胞，其实我相信是有这种有这种触动的力量在里头的。那么第二句讲到"燕衔鱼肺能相候"哈，泥乌台浙各有油，可以同样可以提供一个神学上的解释，就是这是神的普遍恩典啊。即便人在堕落之后，遭遇到了这个世界的咒诅、叹息、劳苦啊，但是呢，我们总是能经历到一些友情，经历到一些人生可贵的情感啊，这些的经历都是体现了神的宽容忍耐当中啊，给我们的普遍的恩典，而这一些暂时的仇恨、暂时的这些爱恨情仇也终要过去啊，它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人心里面的那个湮灭不了的对永恒的追求，不管是对净土的追求，还是对高楼的追求啊，在普遍恩典当中，我们都得不到啊，最终只能是太难或者是伤心。那最终这一个那一颗，我们心里面理想的那棵大树长出来，也不是靠一片一片的落花真的可以堆积起来的啊！它只能指向唯一的拯救啊，唯一的福音。这是一个世代重复的命运，其实跟希伯来书里头讲到那啊旧约当中的大祭司每年一年一次要进到圣所里头去献祭是一样的。中国人也是这样子，世代重复着同样的感慨跟命运。但是只有在耶稣基督那个一次到永远的工作里面啊，我们才能够找到答案，才能够找到拯救跟救赎。好，这是一个其中的一个例子哈。时间我看看哈，我其实还可以再多举一些的例子哈。第二首诗我不记得以前有没有在讲道里面用过哈，那就暂时略过去。这首诗跟前面的有点相像啊，这个李商隐也是一个很善于用隐喻、用比喻来 表达他那种心里面很深刻的痛苦跟很微妙、很细微的情绪的一个诗人。所以他用到了很多中国古代的这种神话传说啊，青女呢就是一个女神啊，一个双神叫做青女。那这句话是在表示这个青女在工作的时候的那种用心跟那个美好的形象啊，她是在按照应该结霜的时间，青女就在晚上的时候给大地披上一层霜，好像他在织布一样。但是他用了一个词叫做叮咛，叮咛这个词就是好像是在殷勤的殷殷的嘱咐啊，叮咛就是旁边有两个口字旁的那个字，那两个字，他是好像用一种很轻缓的耳语在说话，在喃喃自语，然后使得这个啊大地披满了夜霜。那羲和是太阳神啊，太阳神他每天早上天不亮，就是我们刚才说这个东哈，就太阳升起来，它就是这个东方的神，那要驾着龙车要把太阳送上天。所以就像我们今天这个家里有小朋友要上学的啊，可能6点钟我们就要送他们上学啊，就每天就是这个感觉是一样的。所以这两句话就体现了中国的女性跟男性啊，他们的美丽勇敢啊，他们的勤劳。但是在这种情况里面啊，就是人的勤劳并不能够解决人心里面的对永恒的那个期待跟向往啊，所以其实很多我前几年在讨论中国人是不是有信仰，应不应该有信仰的时候啊，好多那个就是比较民族主义的声音就会讲，中国人本来就有信仰啊，这个本来的信仰是什么？就是跟天奋斗的信仰，就是一种好像一个夸父逐日的精神，可以不懈的去战胜自然的一种勇气跟意志。但其实呢，这种东西后面就是一种徒劳啊，跟一种空虚，一个最后的失败，跟最后它会变成一个哀叹啊。就像这首诗后面所说的“丹丘万里无消息”啊，丹丘就是一个仙境。他要去的地方，但是很渺茫啊，找不到，听不到。他们天天在结夜霜，天天在送朝阳，想要到他心里去的那个仙山，那个终点可以安息的地方去，但是永远到不了。万里无消息，几对梧桐忆凤凰。他们在回忆从前美好的日子啊，那上古的时候，凤凰曾经飞过来，落在梧桐树上，但是这个凤凰一去不复还了。我们天天在那里结夜霜，天天在那里送朝阳，天天盼着凤凰能回来，但是凤凰永远都不会回来啊！我们只能对着那个空空的梧桐树去有一些这个很深沉的啊一些回忆跟感慨啊。其实这些所有的这些诗，我只是很随便的找了两首而已啊。那中国人的感情，大概在很多在这样子的诗作里面可以找到共鸣。好，我们再看一个哈，看一个。第三个例子是秦观的一首词的上半阙，叫做《满庭芳》。秦观呢是苏轼的女婿啊，记得好像是。那他以这种很细致的情景交融的描写著称，好。所以他人家就因为这首诗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就叫他山抹微云秦学士，因为他这首词很好的表现了中国人那种诗画同源的那种意境，就是中国的文字体现了一幅具体的景象，一个诗作，然后这个文字跟那幅画带出来的又是人的一种感情啊，就所谓的情景交融在里面。那底下有一段话呢，是一个周汝昌是研究《红楼梦》的专家哈。他周汝昌在他在解读这首词的时候，他说“山抹微云”，什么叫做抹呢？抹就是用一个别的颜色去掩掉原来的底色之物的意思啊。他其实是一个画画的手法啊。他说山 他在写那个，他不说山上有微云，他说山抹微云啊，就像有一个艺术家在那边画了一幅画一样。那么天年衰草也是这样，好像那个微云跟这个衰草都表现都已经透露出一种很哀伤的气氛在里面，好像那个草是快要枯萎、快要枯黄了。然后它又是很远的一大片，连到天际啊。中国古人也经常用这个芳草来比喻离别啊，萋萋芳草常常联系到一起的，就是那个送别的场景啊。那它整个这个所有的这些文字，就是构成了一幅人可以带入的一个场景，一个画，它所有的这些意象都是跟这个分离的这种景色是有关系的。所以，不管是山抹微云还是天年衰草，都是一种表示看到很远的地方的意思。啊，山抹微云不是在写它很高，而是在写那个是很远，远方，都是一个远方的意象。那这个远方的意象就跟他要送别、要离别的这个人，要去很远的地方是有关系的。那中国的其实古代就不像现在交通这么方便哈，我们有手机、有飞机、有火车。以前到远方去的人，可能你就不知道这辈子什么时候才能再见了。所以那种离愁别绪是特别容易被体现在这个诗歌里面的。那画角声断也是在。好，在表示这个时候的时间，因为这些都是一天快要结束，太阳快下山的时刻会听到这种报时的声音，然后特别是最后这一句斜阳外，寒鸦万点，流水绕孤村。其实这个时候，诗人心里面是万分的不舍心里是非常的痛苦，但是他并没有一点都没有写他自己很痛苦，他只是说他看到了。这个在傍晚的时候，他看到了寒鸦万点，看到了满天都是，这个天气也很冷然后乌鸦飞起来，那看到一条很孤独的小河在绕着一个小村，在那里静静的流淌。他把他很痛苦的那种不舍的离别，全部刻画成了一幅画。那在这些。那我们怎么去回应这种情感也许我们今天对现代人来讲，因为我们回头会讲现代人可能大家会觉得说我讲的都是古代的东西，可能跟今天的人没什么关系。但是其实这些，因为我们用的文字是一样的，用的思维的方式是一样的所以这些情感我们通常在离别的时候也都会有。那作为一个基督徒来讲我们怎么把这种感觉、这种情绪去用一种被救赎以后的情感，或者我们在不管在主日学也好还是在这个团契的查经也好，我们常常讲到成圣这个概念，就是成圣这个过程是怎么发生在我们的情感、我们的这种对世界的理解当中的所以大家可以去思想这个问题。就是前面的六讲七讲一直在讲原理，一直在讲理论，在讲神客观的启示跟人对启示的回应，以及上帝这个普遍的恩典。那我们怎么当我们看到这一些美好的传统文化的时候我们跟别人一起 share 这个艺术作品的时候，我们怎么把福音带进去，让他看到一个被拯救以后的，或者是一个被圣化的情感在哪里大家可以去想这个问题。所以前提呼叫学是什么？前提呼叫学并不是一种，不是一个万金油，或者说不是一个好像现成的武器你拿起来就可以用大家可能上这门课会有这个期待，就是我学完了这门课程就想要学会一种万能的方法。但是前提呼叫学它其实是一个慢慢的过程，它背后这个所谓的前提是以神全备的启示为前提的。那这个神全面的启示就是我们对于系统神学的，就圣经那个世界观的了解。 这不是说它的门槛很高，而是其实我们每个基督徒都对圣经的世界观是有所了解的，只是我们还不熟悉怎么把它表现在原来塑造我们的那个文化处境里头去。好，我们这个课程我想做的一点努力就是这样，让大家先有一些感觉，然后这就是一种把传福音跟门训结合起来的思路，然后这个传福音跟门训的结合也会带出一个就是一种健康的教会的基础。这个健康的教会的基础就是我们不把传福音当成一个单独的步骤，我们先把人招进来，然后再门训他。好，这个东西前后是会产生脱节的。就是如果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仅仅是在强调有神、有上帝，去敦促他在理智上接受有上帝，那他对于他这个堕落的境况的认识是不足的，他对自己的罪的认识是不足的情况。这个其实也就是前提物教学最强调的一个核心，就是让人一开始就看到这个堕落的光景。那在他成为基督徒的时候，并不是好像是你对我好，所以我愿意接受，不仅仅是如此，而是他真的看到那个福音的宝贵，所以他一开始就具备了一个基督门徒的最基本的潜质。那在这个基础上面，才有一个门训或者是一个渐进成圣的过程，这也是一个健康教会建立的过程。所以他背后这个理念，我想到最后一课的时候做一些总结哈，他最后会跟建立一个健康的教会是相关联的，而不是仅仅在解决人数的问题，不是仅仅在解决我们怎么把不信的人让他信，不只是这个问题。好，所以护教学的回应就其实有很多，它没有一概或者说一定的那个规则而言，而是我们可以从圣经很多的角度去跟人谈。那我随便举一个例子哈，好像说我们看到这个，人家说哎，中国文字很博大精深啊，西方人没有这个东西，那中国的文字可以画出一幅画啊，可以让你很感动，这是我们文化的这个瑰宝啊，是所以当中国人很好啊，你们不要，我们不需要这个西方的信仰。那其实圣经里面有很多更厉害的这个镜头推换的手法，这就需要我们对圣经有更深入的查考跟理解啊。举一个例子来讲哈，我现在就随口举了哈，像箴言的，我记得箴言的第七章讲到有一个父亲他在警告他的儿子不要落入淫妇的试探的时候，我看一下这个经文。箴言第七章说，那个我儿，你要遵守我的言语，将我的命令存记在心。遵守我的命令就得存活，保守我的法则好像保守眼中的瞳仁，系在你的指头上，刻在你的心板上。然后又有了一个形象，就是智慧啊。其实箴言第七章就其实像一个话剧的一个场景，一开始是一段开场白，然后有一个主要人物一个一个的出场啊，就是有父亲有儿子，然后有智慧，然后有淫妇啊，这个人物先出场先介绍。然后第六节讲到，我曾在我房屋的窗户内，从我的窗棂之间往外观看。这个时候你会看到这个镜头的推换，就是这个天父呢，他其实退到了这个场景的后面，他在背景，好像一个电影叫做后窗啊，他有点像那个后窗的那个拍摄手法，有点蒙太奇。他说他是在他窗户，房屋的窗户内，从他的窗棂之间往外观看。其实这也就是上帝跟人的一个关系啊，神在天上是一直在鉴察着人心，他知道人间所发生的一切的事情，但是这个时候他 当一个立约的上帝，他把他的法则赐给人的时候，他并不会直接的去干预，好像他不会去，当他的孩子陷入到试探、陷入犯罪的时候，啊，他并不会伸手去把他拉回来，他始终是在那个默默的，在后面默默的观看。然后后面的整个从第七节开始，讲到这个少年人，他怎么一步一步被这个淫妇引诱拉到试探当中去的时候，你会看到时间是在黄昏，第八节说是在黄昏，在晚上或半夜。然后这个淫妇呢，所做的是啊，就是存着诡诈的心思，然后用着很啊刻意要引诱他的打扮。那这个妇人的出场啊，你会看到她的衣着、她的言语，然后她是在家里停不住脚啊，她就要出来到路上去，想要去啊引诱这个少年人啊，这个无知的少年人。那他的口中满是谎言啊！那我就不花很多的时间把这个经文一节的解释啊。但是稍微从上往下看下来的时候，第14节说平安记在我这里，今日才还了我所许的愿。可见这个淫妇呢，她所用的借口是很富丽堂皇的，是很这个正当的，甚至说她是去还了愿，她是去敬拜了神，她是用一种啊，甚至是用敬虔为借口啊，来勾引这个少年的，然后再告诉他说："这个啊，我用绣花毯子和埃及的线织的花纹的布铺了我的床，有颜色，有眼目的情欲，有肉体的情欲，也有今生的骄傲啊。然后他用没药沉香、桂皮熏了我的榻，也有味道，也有声音。然后呢，告诉他说。"啊，你来，我们可以饱享爱情，直到早晨。因为我的丈夫不在家，出门行远路。啊，告诉说你，我们这样子，这个他引诱那个少年去跟他偷情，说他这是安全的。所以从时间、地点，从他的衣着、他的声音、他布置的一切的环境，啊，我们就看到他其实是一个很形象的再现，就是伊甸园里头那个蛇，他是怎么引诱夏娃的。在后面这个淫妇引诱少年人的情景当中，你会看到一个很精心购置的，而且更加具体的、更加形象化的一个，好像一个话剧的一个表达啊，这就是圣经里面的这种文学手法，或者是它的这个戏剧手法在里面。好，那后面可以往下讲哈，但是我们先停在这里。这一些都是圣经可以用来回应。我们熟悉的哈，中国文化的这个地方，而且圣经里面也提到了很多的比喻，像浪子回家的比喻啊，像这个除了刚才那个淫妇的比喻哈，还有浪子的比喻哈等等的，都可以。如果我们把它讲，不光是用一种框架正确或者是逻辑正确的方式，这个很重要，对吧？我们的神学一定要正确。在神学正确的基础上面，我们怎么用一种就是更能够打动我们的同胞、有一样的文化习惯的人的方式去讲一个故事啊？这个故事你把它带进去的话，对这一些有文化习惯跟文化骄傲的人啊，他会有更多的动人的力量在里头。所以话说回来就是这样子哈，前提护教学就是用一种成熟的生命，以及对整个圣经世界观的一个全盘的掌握，去进入到这种堕落的文化当中去传福音的方式啊。那这种方法不忽略人对罪性跟对救赎的一个迫切性，所以从一开始就可以很好的把传福音跟敬拜啊，跟门训结合起来，最后可以落实到一个健康的地方教会的建设里面啊，就是我们要在耶稣基督里面恢复对上帝的真上帝的敬拜，并且带出一种更新的生活方式，然后形成一种可以对不断的好像滚雪球的效应，对这个社区产生一个正面的价值观或者一种生活方式的影响好，这是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部分，好，我们就留15分钟来讨论。 其实我还准备了其他内容，你们手上看到的这个讲义，后来我昨天有一些补充哈，下次再一起印发给大家哈。下次我会结合中国的一些艺术的形式来讨论中国的人际关系，就是有一个也是国内的一个学者哈，叫做巫鸿，他在哈佛大学在跟这个芝加哥大学都上过一门那个中国美术史的课程啊，那个课程也是有许多可以让我们可以借鉴的地方啊。他提到了一些观念很有意思，就是我们刚才说中国人的这种隐喻跟联想，对不对啊？中国人还有个特点就是很内敛啊，我们是比较内敛的。我们因为有联想的关系，我们很多话不是直接讲出来。所以你看，那个西方人打招呼就是握手啊，是往外延伸，我们的身体往外延伸，然后交汇在一起。那中国人其实身体就不发生接触，就是坐揖啊，这样子，他是向内的，向自己的啊，来跟人发生关系。那这个就会体现在很多古代的文明当中啊，是用宏大的纪念碑，像埃及的金字塔啊，来宣告他们文明的成就，但是很有趣的，就是在古代的中国，我们很少看到那种宏大的纪念碑啊。中国人是用什么东西来象征这个东西的？是那种比较小的器物，叫做礼器。好像以前的士大夫会佩玉，对不对？然后早年的青铜时代，它就有那种酒樽或者是一个鼎，一个小小的鼎。那个都不大。它起到的就是一种纪念碑的意义啊，那这个纪念碑的意义啊，我们下一讲再来讲啊。好像那个青铜器上面有很多这种兽的雕纹啊，它除了我们很直接的说，对，每一个古代的中国人是拜偶像的，我们传福音一定会谈到这一点。那这个拜偶像是怎么跟这种很具体的文化形式或者思维习惯结合在一起的？如果我们可以把这个东西再讲透一点的话，哈，可能至少对方也比较有兴趣听，对吧？他在这个至少是不明觉厉哈，他愿意听下去哈，就至少有这个效果。OK，然后还有一些图，就是中国人这种含蓄的特点，也体现在一些中国的国画上面啊。好像中国有一种画叫做手卷，就是你要把它慢慢打开，最后才能看到一个完整的全景。那这个手卷在打开的时候，其实是一个看故事的过程。那最后好的那种手卷画呢，就是你最后会有个惊喜，好像看电影最后有一个彩蛋啊，你会发现哦，原来这幅图最后是在讲这个意思啊。比如有一些比较有名的，好像《洛神赋》啊，就是根据曹植的那首遇到洛神的那个故事来画的那幅画，还有根据苏东坡的那个《后赤壁赋》画的那个手，那都是手卷。那很长的手卷卷到最后，你会发现啊，最后可能是一场梦，或者是最后有一个出人意外的结局啊。这都跟中国人这种很含蓄的啊，并且有联想式的这种思维习惯相关啊。那中国人最喜欢夸耀的就是《清明上河图》，好像是一个代表中国绘画的一个伟大的高峰啊。那如果我们可以也从护教学的角度对这些话去解读一下的话，那我相信对听众来讲啊，是对他们对福音产生兴趣，跟到底去进一步的思考救赎是什么，福音是什么，都是大有帮助的。OK，好，那我今天的内容就到这边哈，我们有没有要讨论的问题？孙涛兄，嘿。
问一个问题啊，就是你的讲义的第一页，你这里提到这个西方文化是比较可以让我有印象和抽象，那抽象你用那个自然来认识吧，就是特殊的这些形而上。那中国文化你是用形容这个，说没有这个抽象，但是呢，你也提到这里有自然的这个，那这里两个自然那是不是一样，对吧？西方跟中国。
好，谢谢江峰弟兄哈，你这个观察很仔细啊。这里两个自然的意思确实不太一样啊。西方人呢，他会用逻辑思考啊，所以他会去想象一个事物的普遍原则跟这种跟这个世界的多样性到底是什么关系，他会去想象这个一跟多的关系，就是普遍跟特殊的关系。但中国人啊。没有这样子去很清楚的去划分啊，所以在中国人的那个道或者是天或者地的观念，其实它都跟具体的抽象，它就没有分开来啊，它那个概念上就没有分开来。那第二点就是我这里讲义里头说的自然跟社会呢，其实今天我在讲的是第一点，就是这里所谓的自然是一种非社会性的人的一种感受，或者说人会回到跟自然的一种感应里面去理解这个世界啊，就像这个自然，就像那个落花诗啊，这个落花诗就是一种自然的想法的一个体现啊，人去从落花联想到他自身的这个身世，这就是一种自然性。那社会呢，是下一讲我们要讲的。就是中国人的这种人际关系里面啊，是怎么我们怎么样去触及到那个，其实就是文化，或者说我们说那个空中的掌权者，他们几千年来是怎么透过一些东西来束缚人的，叫人成为这个所谓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是一个，其实是一个社会性的观念。当然，这个不是截然的区分了哈，只是一个粗略的区分。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中国文化跟西方文化它都有这个抽象，只是这个从它这个关系上，中国人跟这个西方人不一样，就西方人容易联想到这个它的普遍的这种恩典或也好，或者是这个上面，中国人他不会这样联想，有差别在哪里？
差别在西方人会去区分共相跟殊相，但是我这里的自然其实对中国人来讲，自然并不是一个共相或者殊相的区分。自然对中国人来讲，它有点像是每一个单独的个体，他认识世界的方式就是自然的，因为他是他自然，所以他就不用那种逻辑的方法去认识世界，他就是用这种。概念之间的互相的关联的方式去认识世界，那社会呢是指在这个人跟人，就是中国人有句老话嘛，好像说你们每个人都是一条龙啊，但是凑在一起就是会变成一盘散沙，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每个中国人其实都有很深的感觉，都很聪明，中国人都很聪明，所以这种聪明是体现在。他有对自然有更深的感悟跟联想这个特点上面的，其实外国人很直接啊，他想到什么就是什么，但是我们会想到一大堆东西，就这个意思。那也不能怪中国人，对不对？这就是就这个文字的特点就是这样子。好，孙涛兄。
蛮有意思的。今天你我在通过这个你讲这个中国文化这个几千年，然后我一个评论，这才我一个讲这个进来，然后讲中国文化这个讲究的这种想象思维，就是联想思维，就是跟自己不着边的东西，包括你这种领会，这很难，先是要涉及成一种障碍，这种障碍。然后是不是？但我在想，是不是跟中国没有大，尤其大陆没有被殖民的没有殖民文化有关系？但好像又不觉得，日本也是这样，是不是？日本有这个殖民过程，因为美国已经打败一个完全就不一样的，然后西方文化进来了，宪法都顺带起来。那你最后日本传教的过程，也是因为它的文化跟中国文化相近，太含蓄，自我，是不是？ 但是如果这样的是固定的话，那南韩也好，越南又怎么样呢？他们都是用汉字的，中国文化。
OK，好，第一个就是说，其实虽然中国没有，好像是没有被殖民的过程，但是其实汉民族其实已经，你看历史哈，它其实已经现在已经很难有那种纯粹的汉民族了，所以中国文化导致像。好像外异族入侵以后，像蒙古人，还是像这种什么满洲人他们最后有点像那个罗马帝国入侵希腊，结果被希腊文化同化了。对，所以中国文化它一直在那边，虽然中国的人种会改变虽然中国的政权会改变，但是它那套文化就一直在那。然后中国人的这种联想呢？它虽然不是逻辑跟理性不是很强，但是它那个系统是固定的，就什么东西你会联想到什么，你在中国生活久了，你自然而然就会知道说，哦，这两个东西是有关系的，那两个东西是没关系的，对吧？就像中医其实也是根据这个理论来的，啊，吃手乌头发会变黑，就是有这种联想在里面。那日本跟韩国还不太一样，我觉得还不太一样。日本人的文化不完全，他就是汉文化会成为他其中的一个渊源，但是他本地有一些那种猪灵混杂了。日本人是拜那个叫做什么神道教，对，所以日本人福音为什么很难进入到日本有文化的壁垒？但是我觉得跟中国不太一样，他可以。日本人可以有明治维新，他可以有这种政治制度上面的改革，对不对？可以成为一个民主的这个现代的国家，但中国人很难，因为中国人的这种人跟人的关系就很固定。传福音是一样，所以护教学要解决的就是那个文化的切入点或者背景的问题，所以其实你叫我去跟日本人传，我不知道怎么说，因为我就不太了解他，也就是这个意思。对，
对这个中国比中国华的这个汉语文化，就自动有这种保护住了，你这个很难，包括我们自己都不是很好，所以我把从把就把这个诗韵这两首这三首诗来解释怎么样？那怎么能真的很难吧？就说能够解释成这个程度，这做不到，不是？
所以没有一个固定的步骤或者固定的套路了。所以前提物教学就是你，就是其实我只想做一些入门的，或者是帮大家产生兴趣。然后当然前面那个原理的部分就是固定的，所以我们要在一个正确的神学框架底下，那我们对这些原则是融会贯通的，是了解的。当我们跟一个具体的人打交道的时候，你就知道说，他这个人其实是被很多文化塑造的结果。那如果你了解他，其实福音是比较容易进入到他心里面去的。对，所以就是为什么使徒那个是除了保罗以外的使徒，就只能跟犹太人去传福音。那只有保罗被就成为那个外邦人的使徒，因为他又有希腊的背景，他也有这个法利赛人的背景，对，他也懂得希腊文，这跟文化都有关。那我会结合，好像其实凯勒牧师在这方面有很多思考跟总结，所以慢慢，我想我会尽量再结合一点，就是提摩太凯勒对于这种福音跟文化的一些理论上面的探索可以跟大家分享一点点。好，时间到了，我知道大家有很多想法，那么我们就期待下集继续。好，可不可以请介绍长老为我们做一个结束跟宣判的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